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跟大家一起唱诗赞美主，那么我们的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呢是用诗歌、用赞美、用祷告来向他感恩，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那我们现在呢是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分享神的话语，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真的是每天在他的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主做王。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有宗派的教会，他们的那个 calendar 日历上会标出各种不同的节日来，尤其是宗教性的节日。那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华人教会是没有宗派的教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些节日。今天是五旬节，是主耶稣复活之后那50天，那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升天之前，嘱咐他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临。那么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那么那一天他的门徒都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么圣灵突然就降临了。那么使徒行传里描写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使徒们祷告的房间里，就像说这个圣灵降下来，那个空中就好像有像火苗一样的舌头在那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没有经历过啊。但是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使徒他们就开口说他们从前没有的，用没有的这个语言来开始祷告，开始讲话。那么他们讲道的时候用的口音也不是从前的口音，所以以至于那些在异乡的人，那么他们听见使徒讲道，就说啊，他怎么会用我家乡的口音来讲话呢？这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所以呢，你看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作为来。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小事情，都是一个外在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呢，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们生命的改变，这些门徒都是一些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们当中很多是打鱼的，他们跟随主耶稣3年的时间，那我们看他们还是不开窍。主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真理，是别人所不知道的奥秘，可是他们听到了，似乎像没有听到一样。所以呢，当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对他们做最后的嘱咐，说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惊慌失措，不愿意主离开他们。那么当主耶稣说我要去你们去不了的地方，那么他们就显得有一点迷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走的是什么路。那么当主耶稣真的被捕的时候，这些人就惊慌失措，那么他们就四散了，他们心里胆怯了，害怕了。那么甚至呢，当别人认出他们，认出彼得是跟随主的人来的时候，他以至于他拒绝承认，他说我不认得他。那么这是何等失败的一种表现。可是呢，就在50天之后，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每一个被主拣选的人，哇，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勇敢地为主去传福音。同样是彼得，那么在圣殿里给人传福音，被犹太人抓了打了，那么他很高兴，他唱着歌，他说我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你看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非常大的不一样。被主拣选的12个门徒，其中除了出卖主的犹大之外，其他的几个人纷纷的为主寻道。那么除了约翰，神对他有特别的安排，他活了很久，那么神对他有特别的用处。那么其他的几位都是为主寻道。那么彼得为主寻道的时候，甚至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那么他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求要倒钉十字架。 那么是什么改变他们的生命呢？是圣灵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呢，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章第八节说的时候，引用主耶稣的话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为我做见证。所以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神亲自赐给我们能力。所以呢，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当我们得到拯救以后，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生命改变的功课，从一个失败的人生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生，得胜的人生。那么这个改变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从两个方面的改变。一个方面呢，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呢，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只是因为我们顺从圣灵，圣灵就使我们改变。那么这个就像神迹一样。那么这样做实际上呢，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圣经里常常说这是结果子，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果子。结果子和做果子不一样。我们如果努力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去做。比如说当你有爱心，圣灵结的果子是仁爱，那么你说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努力去帮助他。那么有的时候呢，不是从心里来的，心里不想去帮，或者是做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呢，你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努力去做，那么这样呢，你也有爱心，这也是好的。但是呢，这不是圣灵结的果子。这就像一个苹果，你可以去拿到实验室里去做一个研究，你发现里边有水分、有糖、有维生素啊、有纤维。那么你做一样的颜色的，那么把这些所有的成分都放进去，那么和苹果一样，是吧？但是这个苹果是假的苹果，是人造的苹果。可是呢，一个苹果树栽下去之后，因为它的种子，它里边的 DNA 就是苹果，所以当你把它栽种在适当的地方，那么有阳光，你按时浇水施肥，它健康的成长。那么这时候它出来的果子，你没有往里边放纤维，没有放糖分，没有放维生素，但是它里边都有这些东西。那么是什么让它结出来的果子呢？是里边的生命让它结出来的果子。这个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那么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敬虔。那么我们认真的去灵修，我们顺服主，那么结出来的，我们操练的是敬虔，结出来的是圣灵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呢，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生命改变的第一个方面。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说明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就自动的改变呢？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是平衡的。所以呢，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就像种一棵苹果树，我们要选种，我们要栽种，选择一个地方栽种，我们要浇水，我们要施肥，那么这些工作是我们做的。那么圣经里要让我们做什么呢？圣灵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有敬虔的生活，我们有灵修的生活，要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神还要加给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每天的生活当中有顺境有逆境，那么面对不同的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操练，按照神的心意去努力去做，那么这是生命的操练。所以呢，我们生命改变另外一个方面离不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顺服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所以呢，生命改变是基督徒一个每天都需要的功课，从你信主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都是我们操练的功课。那么人生是需要操练。有人说为什么需要操练呢？操练多累啊，我可不可以不操练？那么有的人对神学的理解可能有一些不平衡，所以就说基督徒实际上不需要做什么，因为上帝可以给我们做。那么我前一段其实我很早读过一本书，最近又拿来读了一遍，那么是发现它的中译本，然后读了一遍又看它里边举了一个例子，它讲了一个故事，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是叫做 The Life You Always Wanted， 是叫 John Alberg 写的这本书。那我最近买了一本中文的，那么这个中文的呢，它把名字改了，它叫生命操练的十个功课，或者是说十个改变生命的操练啊，中文的名字叫十个生命改变生命的操练。那么这里边这个作者这个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突然有一天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委员跑到你家里来敲门，那么你开开门之后，他说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做了很多的对比，那么发现你这个人是一个长跑，一个马拉松跑这个长跑的最佳的种子选手，所以呢我们根据你的基因，根据你的历史各个方面的进行比照，所以呢奥林匹克运动会决定选你参加，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下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么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可能很惊喜，那么也感到很荣幸。那么接下来你有两种方法你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方法是你要待在家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那么等着那个运动会的日子到来。你说我有最好的基因，那我是最优秀的这样的潜在的选手，所以那个日子一到我就去参加比赛。那么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你说哦，我有这样的潜能，那么为了迎接这个比赛呢，我从明天开始就去选一个最好的教练，那么在这个教练的带领之下，我每天开始练习，每天开始操练，那么直到那一天到来我去参加比赛。那么作者问我们，那两种方法哪一种方法更可能帮助他得到这个长跑的冠军呢？第一种显然是没可能，是吧？你的基因再好，你是再有潜能的选手，第一种你绝对不能够得到这个冠军。那么第二种能够帮助你得到这个冠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份再固定，那么你要做的操练是必须的。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操练生命。为什么呢？当我们被神拣选，那么接受主的拯救，进入神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被应许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的地位已经定了，所以呢我们被神拣选，我们就会与神同在，有永恒的生命。可是呢，如果你被拣选了之后，你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呢？不可以。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被拣选到神的家里，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像神的儿子那样。所以呢，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怎么能够像我们圣洁的主那样呢？那就是要进行生命的操练，我们生命必须改变，那么操练了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操练的功课。所以呢，人生应该操练，每一个人都要操练，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操练。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焦点的问题是如何操练我们的生命。基督徒，如果你在教会里得到正确的教导，那你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需要操练我的生命。那么你说我要操练我的身体，那更多的人都知道怎么样操练。你说我要操练我的数学，那么很多人也知道怎么操练。操练绘画，这个都有它的操练方法。可是你说我要操练我的生命，生命怎么操练呢？那么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大家可以有三种方法来读这段经文。你如果带圣经了，你可以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那么你找到第四章，我们要读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第二种方法呢，你进门的时候有一个周报，有一个 bulletin， 这个 bulletin 上把这七节经文 那么都印在这个背面，在这一页上，你也可以照着这个来读。第三种方法，你可以跟着屏幕一起读。如果大家准备好了，我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读这七节经文，从第八节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请大家声音大一点。好，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好，我们就读这七节经文。这些七节经文应该对弟兄姐妹来说是熟悉的经文，这是在教会生活当中常常提到的。那么这七节经文怎么样回答我们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操练我们的生命啊？我知道怎么样练琴，如果你要学弹钢琴，你知道怎么样操练；如果你要锻炼身体，知道怎么操练。可是生命怎么操练呢？那么这七节经文里边从三个方面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它回答我们操练生命首先是操练敬虔。那么第二个呢，它告诉我们操练应该照着什么样的教科书来操练呢？它说，它这里的信息告诉我们，操练的教科书是人，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教导我们如何操练。第三个呢，是怎么样操练呢？是分步骤来操练。我们从这三个方面，一个方面一个方面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啊，使徒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他接着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他说，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么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人生的操练，或者是说生命的操练，是敬虔的操练。我们这一生实际上有很多需要操练的，每一个人都要学知识。那么你以后你要有一个职业，你做什么呢？做什么都需要操练，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今天你要进入一个行业，那么在美国很多行业其实都是需要考一个 license 你才可以从事这个工作。那么你怎么考呢？你不学习你没有办法通过那个考试。有很多行业，你比如说你想当医生，当医生你要花你这一生很多的时间来上学，然后呢再来做这个 residence， 然后呢有一系列的操练，然后你才可以独立的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这一生有很多的操练。那么什么是生命的操练呢？或者我们题目里边说人生的操练，什么是人生的操练呢？那么这里边刚才读的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操练是敬虔的操练。那么他首先用一个对比来说，他说身体操练，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们如果认真的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虽然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评论，不是一个积极的评论，但是呢你看了上下文你就知道，它不是否定身体操练的意义，是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身体操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呢他做一个对比，他说你认为身体操练很重要吗？其实身体操练不是最重要的，它的益处还少。那么和他对比之下，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呢？他说是敬虔的操练。所以呢身体的操练用来和敬虔的操练做一个 做一个对比。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明白操练身体很重要。那么我觉得今天不存在认为身体操练不重要，那么这个区别只在于你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每个人都认为操练身体重要，因为健康很重要。那么健康关乎到你的生命，你的寿命，所以呢，操练身体大家都同意是重要的。但是他这里说，操练身体和人生的操练里边，只不过是一个部分。但是呢，最本质的是敬虔的操练。那么，为什么敬虔是人生操练的本质呢？那么，这里边他继续说，他说这个，因为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先说这个，唯独敬虔，就是敬虔的操练，是他说凡事都有益处，身体操练益处还少，就是它只是一个方面，是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健康有益处。可是呢，他说敬虔的操练凡事都有益处，那么你一生各个方面都和它有关系。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兴趣，身体的操练只对今生有益处，那么敬虔的操练不仅对今生有益处，对来生、对永远的生命、永恒都有益处。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敬虔的操练是这么重要呢？他后边说，他说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么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因为上帝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你的创造者，那么你跟他的关系重要就在于你的一切每天发生的事情，他都是主宰，他是掌管者，那么最后的审判在他的手中。那么你说他重要不重要呢？你说你的老板重要不重要？你的老板很重要，因为你的老板如果要对你不满意的话，你就会丢了你的工作，那么丢了你的工作就会威胁你的生活和你一家人的生活。可是呢，这个你的老板重要，他最多就是把你炒鱿鱼，你就丢了这个工作。你丢了这个工作，你还有别的机会，你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只不过给你带来一些麻烦而已。那么当你被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那么你把他得罪了，这个人可能掌管你的生杀大权，或者是一个法官，你被人告了，那么送到法庭上，那么这个法官对你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那么如果别人给你指控的是很重的罪，那么这个法官可以决定剥夺你的生命，是吧？那么你说他很重要，可是他最重要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你丢了今生的生命，那么他只能结束你今生的生命。可是呢，来生在谁的手里呢？那么永生在上帝的手里。所以这样来比较的话，你就知道和上帝的关系最重要。那么上帝是终结的时候谁说了都不算数，只有审判者说了算数，而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第二个原因，那么因为上帝是造我们的，只有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和满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满足，得到喜乐。那么谁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我们的需要，谁才能够使我们源源不断的有喜乐呢？因为上帝是造我们的。你父母了解你，但是你父母并不真的知道怎么样让你彻底的得到满足。那么可是上帝知道，就像一个设计和制造一部汽车的人，他知道这个车寿命有多长，那么你怎么样开可以保持更长的寿命，因为他是设计者。那我们的设计和创造者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够每天都喜乐，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得到终极的满足，但是上帝知道。因为这两点， 他是最终的审判者，他是造我们的，知道我们的需要和满足。所以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最重要。和上帝的关系与我们敬虔的操练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敬虔操练？敬虔操练实际上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当我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敬虔的答案。所以呢，敬虔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因着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不同，我们对这个世上一切的关系、一切的事物就都捋顺了关系。因为上帝是最根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知道为什么敬虔是人生操练的这个本质，也是这个经文里跟我们讲的，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就是给我们解答了为什么人生的操练这个本质上就是敬虔的操练。敬虔操练是一切关系的最根本的地位。那么怎么样操练敬虔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么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来说呢？我们看他的前后文，我们就知道。他说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他提出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说你要在真道的话语上要努力的学习。那么真道的话语就是上帝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手里都有的圣经。圣经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那么神所默示的这些话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怎么样操练和上帝的关系，就是敬虔呢？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所以呢，上帝话语的学习是我们这个操练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能够正确的明白，我们明白解经的原则，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准确的明白圣经话语的意思所在。当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去顺从、去操练，这是我们敬虔操练的基础，也是我们这个敬虔操练的指南。所以呢，在这里，那么这前三节经文跟我们讲的是操练敬虔，是这个操练生命的第一个方面。再接下来，其实包括第十节在内，那么就开始第二个方面，怎么样操练我们的生命。第十节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圣徒的榜样。那么这里为什么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呢？那么这封信我们都明白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那么提摩太现在呢，独立的在牧养一个教会，那么他的师父保罗写信嘱咐他怎么样在神的家里行事为人。所以呢，他说了前面的这些话，操练的这些话，他就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提摩太的年龄不够大，他是一个年轻人，在教会里边呢，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那么使徒保罗提醒他，不要因为你的年轻让别人小看。为什么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呢？因为你要做榜样。他说总要在言语、行为，这个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因为要做别人的榜样， 就不能让人小看你。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哦，是要做榜样。那么如果大家都要操练，十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什么事呢？就是人生需要操练。人生需要操练的本质是敬虔的操练。你怎么样去教导人？怎么样去吩咐人呢？因为你要做榜样，你先操练，生命改变，让别人看。所以呢，别人看见你的改变，别人就知道怎么样去操练，怎么样去改变。所以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操练的教科书是人，需要人来做榜样。那么我们曾经啊帮助一些别的教会，那么有一些新成立的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呢，那服侍的弟兄姐妹实际上都是信主不久的人，那么他们要承担起教会的这个讲道的工作这个责任来，所以呢需要一些培训，所以呢我们去做了一些培训的工作。那么到一个教会，我们看见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利用一些时间跟他们分享，那么分享了一些怎么样讲道这样的训练，就是释经讲道的这个培训原则。那么我们在那儿做了两三天的这个比较集中的这样的培训，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一起有那个礼拜天的敬拜，所以呢我们也没有给他们做一个讲道的示范。那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就去看他们，看他们说，哎，你们操练的怎么样？你们讲道现在怎么样？他们说，哎，我们有很多困难。那我们的弟兄就问他说，什么样的困难呢？他们就说上一次崔牧师来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这个天龙八部，但是我们从来没见人练过这个天龙八部，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操练。所以呢我们就立刻就明白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你光给别人讲怎么做，你给他讲了一个教科书，这个不行，你要给他操练。所以呢你看，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从前很喜欢武侠小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从前在中国的时候，我是这个中国有一个叫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学术组织，我曾经是这个学会的第一届的理事啊，这个所以我写过一些这个评论和研究的东西，那从前很喜欢。所以呢我有的时候用这个做比喻，这个圣经呢好比是一部天龙八部，好比是一个剑谱或者是一个拳谱。那么在武林当中谁都听说有这一部书，所以呢豁出生命去争来抢去的，就是因为谁抢到了之后，谁就有了一个秘诀，就可以胜过别人。可是当这个拳谱或者这个剑谱夺到手了之后，那么它只是一本书，你必须得操练。如果你只有这本书，你不知道这本书里头所写的是怎么样行出来，那么实际上这个拳谱就是一堆废纸，就没有用处，是吧？圣经呢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多念一本书，圣经给我们你是真要读懂了，真要操练出来，你真的是生命操练出来了，圣经的意义才最大的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吧？不过呢讲到这个方面呢，也可以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给别人讲一套道理，你要做给别人看。所以呢就像一个拳谱一样，你看了这本书，你还不知道你做出来对还是不对，你要有一个人做出一个榜样来给你看。实际上呢这正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所以呢他在这里说你要做众人的榜样。那么所以在上帝的教会里，用人做榜样一直是上帝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今天在福音派当中，一个在全球一个崭新的一个运动，就是叫做有使命的教会运动，叫 Missional Church， 是一个 movement。 那么什么是有使命的教会呢？我们一直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大使命，但是对大使命的理解呢有一个过程，从狭窄到宽泛的过程。从前呢大家说，哦，上这个主跟我们发布大使命，就是让我们到别处去 传福音，广传福音。那么这是一个相当狭窄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是因为这个英文里边 mission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使命，就是主发给我们的使命；另外一个呢叫宣教。宣教呢不是在本地，是到外地去传讲福音，这叫宣教。当使命和宣教变成一个字的时候，就让我们就是比较狭隘的理解这个概念，就是说哦，我们去参加短宣或者是长宣，这个才是我们去参加了这个使命，这个大使命。其实呢不是，其实在本地给别人传福音叫不叫宣教呢？其实也是宣教，这个因为它也是主给我们发布的使命。因为主给我们发布使命的时候，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哪里说的呢？是在耶路撒冷说的，所以是从本地到外地直到地极。所以呢，宣教这个大使命不是说只有到外地去才叫宣教。可是呢，最近在2005年，那么有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叫 Christopher Wright， 他写了一本书叫《上帝的使命》，那么他叫 The Mission of God。 那么这本书在台湾校园传系校园书房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呢，它叫做这个宣教中的上帝。所以呢，我看它印出来之后，我就跟他们那个社长，校园书房的社长黄振华牧师，我就说，哎，你们要再重印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改一个题目。这个宣教中的上帝其实没有很好的表现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来。The Mission of God 其实不仅仅是宣教中的上帝，是上帝的使命。那么这本书有一个极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说，大使命不单单是新约当中几段经文里边所提到的，他说大使命是整个圣经的主线，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旧约当中也有上帝的大使命。他说上帝的使命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上帝的使命，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因此也是我们教会的使命。那么什么是上帝的使命呢？他说上帝的使命全面的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拣选一部分人，在创世纪里就是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上帝要祝福他们，那么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后裔。那么什么是上帝的祝福呢？上帝的祝福是一个根本的祝福，不只是祝福，不仅仅是我有一个愿望，那么上帝帮我完成实现这个愿望。上帝的祝福是一个彻底的祝福，你还没有这个愿望，上帝给你这个愿望，因为这个愿望就是目标，愿望很重要。你说我要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是我的愿望，你知道吗？上帝知道住在大房子里不能够真正的让你彻底的满足，上帝知道什么可以让你彻底的满足，有永远的喜乐。所以上帝把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放在你的心里。所以祝福就是改变，上帝祝福我们就是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上帝拣选了，改变了，或者说祝福了，那么你的生命改变了，那么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见证。当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你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别人看见了就羡慕，你给别人做见证，别人就能够接受，那么这样别人也接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你成了别人祝福的管道。所以你看，在这个崭新的这个神的使命，或者叫 Missional Church 这样的一个关键当中，你可以看到上帝为什么他要改变全人类，他为什么从拣选开始，这就是因为这个改变的媒介是人，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人。所以呢，这个生命操练的教科书就是用人，用改变了的人作为榜样，那么这就是上帝的方法。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改变，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你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那么在这样的操练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拣选我们是上帝要使用我们。那么这个操练怎么样操练改变呢？你知道生命改变可以有另外一个概念，听上去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是一样，就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什么？门徒训练就是一个人用生命影响另外一个人。那么你可以说是一个师父一个徒弟，但是这个目标，师徒的目标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带来生命的改变。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门徒训练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在教会里已经有多少年都在做门徒训练。可是我们想一想，门徒训练怎么个做法？在很多教会里，门徒训练就是一个班。我们说，我们宣布，我们教会要做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主日学当中都有一个班，叫做门徒训练。或者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找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们要做门徒训练，我们选了两三位弟兄姐妹来做老师，我们再选一个教材，然后呢，我们就说，凡是有负担啊，想要参加的弟兄姐妹，就请大家到这个班里来，然后我们把门关起来，按照一个提纲或者是一个材料，我们就开始学习。那我们学习了三个月或者学习了六个月，我们说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完了。那么这是不是门徒训练？其实呢，我最近有一个领受，我觉得呢，门徒训练是发生在，只能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门徒训练不是关起门来学一个功课，也不存在一个职业的一个 professional mentor。 那么生命影响生命，有一个老师，一个导师，一个学生哈。但是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一个 professional 的 mentor， 不能做一个职业的老师。为什么呢？你说我有足够的属灵的经历，我在我过去的这一生当中，我经历了很多苦难，每一个苦难当中我都经历上帝的恩典，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垂听我的祷告，所以呢，我这丰富的经验我可以教导年轻人。那么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他讲我过去的经历，讲我的故事，这不是很有帮助吗？这不就是门徒训练吗？其实我跟你讲，即使你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即使你的经历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这不是最本质的门徒训练和生命的操练。生命的操练只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你如果想要帮助一个属灵上比你年轻的一个人，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姐妹，你一定要让他看见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困难和挑战。当你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那么在跟从你的那个属灵上年轻的那个弟兄和姐妹，他真实的看见这件事发生了以后，你会怎么做？你突然得了一个很重的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对你生命有一个冲击呢？一定会的。那么如果没有，这就不是一个属灵的功课。那么当这个冲击来临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 mentor， 我是一个导师，我要做得很刚强，我不能让我带的这个年轻人看到我很软弱。你这样想你就错了，你应该把你真实的那个受到的那个冲击让年轻人看到。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力量有软弱的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我们做榜样，是上帝怎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过，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这样的榜样。所以如果别人看到你的软弱，看到你对上帝的依靠，看到神怎么样再把你让你强壮起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操练的功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门徒训练。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方法就是每个人都要操练，上帝拣选一部分人让他们做榜样，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个操练是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的操练。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如何操练我们的生命呢？操练生命首先是操练敬虔。那么操练生命的教科书是人，用人做榜样。那么我们再看 12节到14节，12节我们再重复，12节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么最后这几节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它其实具体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操练。怎么样操练呢？第一个是要有目标，要分步骤来操练。那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在全中国都比较疯狂的都关注的一个运动是排球，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女排打了一个5连冠，在世界的各种大的比赛当中连续夺取5个世界冠军啊。那每个人都关注每一个排球的比赛。那么中国女排不仅是比赛的时候新闻要报道，训练的时候也是新闻报道的焦点。那么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在湖南的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叫郴州，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训练基地。那么女排一到了郴州，那么新闻就报道，就是他们怎么样的训练。有的时候那个中央电视台会放一些画面，你看到他们怎么训练。那你说打排球，你就训练怎么打排球吧，你就一次一次的打比赛，是不是这样训练？那你看显然不是这样训练。你发现他们训练的时候有跑步，有举重，那么有灵活性的操练，有那个排球的动作的分步的操练，那么一个一个的发球，一个一个的接球，一个一个的传球。那么这是训练的方法，是吧？第一目标是要打比赛得冠军。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怎么样能够得胜呢？你要有力量，你要有灵活性，你要熟悉技术，那么每一步都是分步去做。你说我不是举重运动员，我不需要举重，我也不是长跑，我不是练跑步的，我是打排球的，我不需要跑步，那你就错了。教练让你跑步，让你举重，那么这是因为要训练你的力量，训练你的肌肉，训练你的技术，是吧？所以在这里属灵的操练是一样的，首先要有一个目标。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经历啊，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认识我们正道堂从前啊有一位长老叫何仲科，是做医生的啊，何医生。那么他现在做宣教士，离开教会很久了。那么但是他常常回西雅图来，那么来了之后他就会约我。那么从前约我呢，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结果呢几年以前有一次他打电话，他说 Alex， 他说我们见个面，而这次不约去那个 restaurant， 不去饭店。我说那去哪儿呢？他说找一个 gym， 找一个那个 YMCA。 然后我说好啊，他说我找，我在那个 internet 上找，找到之后他就说我们什么时间在那儿见面。结果就去了。那个时候我从来不去 gym， 我从来没练过。那么去了之后呢，他今年已经70多了，那个时候还不到70，但是快了，那可能68岁。他说你看我是68岁，他说你只有我一半的年龄啊。他说呢用哑铃，他说我教你怎么练。他说我用65磅，65磅一个拿2个啊。他说你没练过你 cut half， 你减一半。他给我找一个35磅，我拿2个35磅的，他拿2个65磅的。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什么事实吗？他虽然年龄比我大一半，但是呢他每天都练，是吧？我从来不练。然后呢他就教我练什么动作，他教了我一系列的。那我当时还都可以做，都能做下来。做完了之后晚上有一个聚会啊，在一个弟兄家有个聚会，那个弟兄也是个医生，我去他家，他说你怎么不吃饭？我说我感觉内脏出血，这个我觉得我练得太苦了。但是呢他教了我一个，他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可是呢他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去 YMCA， 我就照着他的那个动作来做。结果做了一段时间，有一个教练他就在旁边观察，他看了半天，我没有注意， 然后他来找我，他说你在练什么？我说我就是锻炼身体啊。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没有目标啊。他说你这些动作是谁教你的？我说是一个医生教我的。他说我看不出来你这套动作是练什么。他说你比如说你是要减肥啊，你是要增加灵活性，或者是你要一个 shape， 你要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那你要的是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锻炼还需要一个要什么？我说我要的就是健康。他说那不行。他说我可以教你，你告诉我目标，你先定一个目标。你知道这个对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付了代价哈。这个所以呢，你要想操练，你必须有一个目标，没有目标就是瞎练，有目标才是定向的操练。那么属灵的目标，生命敬虔的操练是什么？敬虔的操练是向主，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像我们的主那样，这是我们的操练，我们的灵命就不断的成熟。那么有了目标之后，我们要分步。那么怎么样分步训练呢？在这里使徒保罗教导他属灵的儿子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知道这个分布吗？不同的师傅可以有不同的分布，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人来。所以呢，一个排球教练他可能带一个队的时候，他说你们先练跑步，然后再练举重，那么他有他的一个程序，他有他的一个分布。但是不同的教练，或者是一个教练带另外一个团队的时候，可能又有不同的分布。但是分布是一个普遍的方法。所以呢，在这是一步，这是保罗给提摩太，他在言语，在行为，那么一个人说和做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就要说话，那个是不是位置有一点不好？这样好不好？这个。所以呢，操练要从你的言语开始。有的时候我们不操练，我们说话不知道什么话就说出来，有很多话是不造就人的，有很多话是得罪别人的，有很多话是得罪神的，很多话呢是不正确的，不合乎圣经的。所以呢，讲话实际上是一个操练，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圣经里有很多言语上的操练，比如说在雅各书里边，他有一大段他就讲言语的操练。言语的操练，雅各说你要控制你的舌头，控制舌头就是言语的操练。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嘴来赞颂我们的神，我们就不能够用同一个舌头同一个嘴去说那些这个不该说的话，是吧？这是圣洁的生活。那么操练呢，我说的话，这个有的人话很少，有的人话很多。这个我这个人属于话很多的那种人。我在刚信主的时候，那么带我的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带我，那么他们是很久的信徒，和我父母同岁的那个年龄。那么那这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呢，我实际上找不出圣经里的出处，但是我想是他属灵生活的经验。他说那个灵程高的人话很少，说话很少。那他当然，我想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格那个有人喜欢说话，有人不喜欢说话。但是呢，他的话我正确理解了。我的理解呢，就是圣经里边说这个是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了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有的话该说，有的话说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没有益处的就不说，所以说有益处的话。那么另外一处圣经说要说造就人的话，有的话你想一想，你说哦，说了不造就人，不造就人就不讲了。有的人说话呢是自己心里涌出一句话来就一定要说出来，有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是你自己想说，并不是别人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操练呢，自然是像剪枝一样，把那些多余的枝子就剪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我的那位阿姨讲的是对的，凌晨高的人被剪掉了很多不造就人没有益处的话，所以他的语言就比较少。所以呢，言语的操练还有行为的操练，行为的操练就是更普遍的操练。那么怎么样更有爱心，那么你观察主怎么去做。所以呢，从前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写了一本虚构的小说，但是这个小说非常影响非常大，那么叫《跟随主的脚踪行》。那么他另外一个题目叫这个主是他说What did Jesus do? 就是耶稣是怎么做的。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句话的缩写的第一个字母就做成一个手镯。那么有一些这个 Christian bookstore 卖那个礼物，就有这样的礼物。那么这都是出自那本书。那本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那么一个牧师在一个小城里头牧养，那么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银行家，有医生，有律师，各行各业的都有。那么这个牧师挑战他们的这个属灵的操练，他说，你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想一个问题，在这件事上如果主耶稣在今天，他会怎么做。那么所以呢，整个教会的人在小城里的生活当中都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么这样一来，每个人该怎么做的时候先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在这里面对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根据自己读经当中得到的知识，他们就知道主耶稣可能怎么做。那么他们想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做法和不想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整个给这个小城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属灵的复兴。那么这本小说有很广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行为的操练也可以从这里开始。那么如果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像主一样，那主遇到这种情况他该如何做呢？这是行为的操练。另外呢，就是信心，这个爱心、信心和清洁的操练。那么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我们花时间有耐心去操练，因为爱是一切的根基。我们从主领受了爱，那么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所以我们属灵的增长就是我们爱心的增长。信心是一切的基础，一切都是从信来的，如果我们不信，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呢，信心的增长带来整个生命的增长。清洁的操练是在今天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是至圣的主，所以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做清洁的人。所以呢，这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分布：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那么如何操练呢？除了目标，除了分布之外呢，他还告诉我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我们刚才讲了，一个人的生命改变的操练，一个方面是我们努力操练，所以这里边在第十节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一个人的操练，身体的操练不可能不出汗，那么生命的操练也不可能不付出痛苦，不付出努力。那么所以呢，我们要付出努力去操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圣灵改变我们，那么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这是平衡的两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有圣灵在身上，我们的目标是很高的目标，这个目标光靠我们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可是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神不是让我们凭自己的力气做所有的事，神让我们操练只是为了操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更敬虔、更清洁。那么当我们完成我们操练的功课的时候，上帝就成全我们。如果上帝不成全，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像主那样。所以呢，我们不可忽略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果子。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勉励的信息。人生是需要操练的，不是因为神应许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躺在那儿等主再来。 那么看整本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功课是操练的功课。那么怎么样操练呢？人生的操练就是操练敬虔，就是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操练就是要靠榜样，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那么我们怎么样改变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怎么样操练呢？操练要有目标，要分布，要注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学了这些功课，那么每一天都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而我们生命的操练在每一天当中。那么你在锻炼身体的时候，那么你举重是什么呢？重量是一个阻力，是吧？当你举重的时候，你就是不断的克服这个阻力。所以有阻力的时候，你去克服它，你的肌肉就成长了，是吧？那么这个我当时用35磅的都非常的辛苦，是吧？可是呢，这个何医生他这么大的年纪，他拿65磅的都不是非常轻松，但是他没有问题，他不会有我那种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克服那个阻力，所以他就肌肉就不断的增长。那么我们属灵的操练一模一样，我们的阻力是什么？我们的阻力是一切我们不想遇到的，我们的阻力是疾病，我们的阻力是工作当中的困难，我们的阻力是人际关系当中的困难，我们的阻力是我们家庭和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的阻力甚至是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出现的矛盾。但是每一个这样的情形，那么都是一个阻力，但是每一个阻力都是我们操练的一个基础。这就像操练身体一样，那么上帝在关注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呢，神给我们设定了目标，没有人能够阻拦，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一心追求、一心追赶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都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祈求你的供应，祈求你的带领，祈求你的祝福。但是最深的祝福是你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你让我们在地球上活一天，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操练。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主啊，我们不希望遇到，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允许，没有一件事可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每一件事都带着你的美意，就求你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来克服这些阻力，求你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通过每一次来克服这个阻力，你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主要我们的目标是像你一样，这是何等高尚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得到，但是我们必须付出劳苦，我们必须流汗，我们才能增长肌肉。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主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未来是你对我们所应许的，让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都蒙你的悦纳，让我们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样。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父就得荣耀。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